责任，那么先看看责任。责任是培养孩子的一种自控力，当你学会控制的时候，你自己快乐，你周围的人怎么样也快乐。只要我愿意，还有什么不可以？现在这种东西根深蒂固就扎在了很多孩子的心中，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做，这样的观念，撒旦的这种谎言把孩子都引入到歧途。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孩子学会控制我们的心。当如果你没有学会如何控制你的行为，你只是由着自己的心态，我想怎么样，就是我只要我愿意，没有什么不可以。好，到头来你忽然发现，你愿意是结果是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痛苦，你周围的人，你的爸爸妈妈，你的亲朋好友全都痛苦。现在是你告诉我，有多少家长不痛苦的？现在不是一半，是多一半家长都痛苦啊！没有自控力的人，就像没有城墙的城一样，就在敌人的面前。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城墙的话，在敌人面前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那么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控力，他就像一个没有城墙的城一样的。每当那些什么敌人呢？敌人就是那些欺骗、诱惑、这个不好的东西，抽烟、喝酒、两性关系，这么多东西，这都是对我们孩子的面前的敌人。然而来了以后怎么样？他们举手投降，缴械投降，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吸烟来了，抽一支，拿着买一手。毒品尝尝，都没尝。没有结婚一起住，你们都住我也住，一点抵抗力没有，一丁点抵抗力没有，没有城墙。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起一个城墙的。好了，首先孩子的这个没有责任跟父母有关系，因为父母不负责任。你不要说哎，我很负责，不是，你不会负责任，你同样培养是没有。所以负责任的父母培养出负责任的孩子。第二，给予责任才能培养出责任的孩子。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我是很不能认同的，因为他公开的跟大家讲，孩子很小，不要给孩子责任，他不会负责任。对，正因为他不会责任，所以他要学会负责任。所以我是这么认为，必须从小时候给孩子很多的一些责任。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一步我给你一步责任，你必须要学会负责任。比如说你刚刚一两岁的时候，你能够叠被子了，好，每天早上你的被子你必须自己叠起来。好，你能够这个擦桌子了，好，你自己的屋子的桌子什么你要必须自己擦。就是你一定要每到一个阶段，你要增加孩子的一种责任。只有给予责任，才能培养出责任感的。好，责任感的核心呢，在于你对别人的尊重。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自私是不用培养的，是不是？有没有需要培养的？自私不需要培养的。所以所谓的给责任，就是从小要培养孩子对别人的尊重。你必须懂得尊重别人，你考虑他人的需要要多于考虑你自己的需要。责任感是一种素质的培养，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现在青年人的爱什么样的？你吸引我，我看着你高兴，我就千方百计的得到你，要占有你。他认为这是爱，那是欲望，那是贪婪，那是欲望。而这个那是自私的，是让别人来满足自己。那么真正的爱，你爱一个人，你是要在他的需要上，你看到你有什么样的责任。当你真的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这个妻子作为一个弱小的女人，她有很多的需要，我有什么样的责任去满足的需要。当你爱邻里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邻居有什么样的需要，你也可以满足的。素不相识人，他们都有需要，你看你能不能尽你所能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是爱。那么有一个问题了，看是一种感觉，看到别人需要吗？这个看就是一种感觉了，你感觉到自己有满足他人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这就是责任感。但是大家注意啊，很多的人怎么样呢？看不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从小训练你的孩子的话，你孩子看见这些事情怎么样，熟视无睹的，对不对？你看那么多的人，大家注意啊，那么多人看见这个外边的乞丐，外边的就是需要帮助的人，大家怎么样？你会在马路上都匆匆而过，谁都不看，谁都不管的，这就是看不到。因为家里人从小让他们培养他们看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看到了没有反应，我觉得我没有责任。孝顺不是教导出来的，而是带领出来的，而是素质使你变得孝顺。现在你们家坐在一块儿，坐到中间那个人不是你爷爷奶奶了，是谁？是你家那孙子。他坐中间高高的坐在那里，然后你们家什么东西挖出最好的一块给那孙子，你爷爷奶奶吃那边角的东西。好了，久而久之他就认为怎么样，哦，原来我们家的老大是我，我说吃什么就得吃什么，我不喜欢吃就甭吃，我只要喜欢吃你们就都甭吃了，就是我的了。弟兄姐妹们，你爱你的孩子，你没有智慧。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爱他，有什么原则的话，我告诉你， 你就是在作孽。我讲的不是一家两家呀，现在整个的社会，为什么这些青年在世上看到老人站在那里熟视无睹，需要帮助的熟视无睹？爸妈们，你没有爱的智慧，你不知道，你给的全是溺爱，也不是真正的爱。我们就必须要从小，他说他是你的孩子，但是他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你必须要训练他，培养他，这就对孩子的管教。什么叫管教？我们把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念一下，一起念，一二，你们
人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
子不为父亲管教？
所以一定要管教，管教就是给你的孩童的抚育和教导，使他长大成人。管教需要指引、教导、训示和某种程度上的强迫措施，并可能以实行纪律甚至严惩不贷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大家注意啊，现在有的家长有这个管教，可是没有前面的爱做基础，先建立联系，然后再纠正，这就是基督的道理。基督就是这样的，因为当人背弃神的时候，就等于陷在泥潭里一样的，神一再呼求你要出来，你说人出得来出不来？人出不来的。那么神怎么办呢？神要把他拉出来，但是神跟人之间没有关系，看到吗？关系已经破裂了。如果关系，你建立关系，这个关系不牢固的话，尼龙绳子也拉不动，怎么办呢？必须建立起巩固的关系，钢丝绳。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主基督耶稣，怎么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跟人建立联系来了。所以家长们，你要从基督那里学你的智慧。怎么办呢？现在你怎么轰油门没有用了，再不要跟你太多你要怎么样，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赶快停止，集中精力的去建立纽带，建立关系。你要爱他，你要接纳他，你要赞赏他，接纳赞赏关爱时间，把关系建立起来。这关系建立起来好怎么办呢？好了，如果有个关系不是很牢固，是尼龙关系，还是不行。什么时候建立起钢丝绳的关系的？好吗？好了，这个真的，你他知道你是无条件的接纳他。即使你的女儿已经堕落了，已经成了娼妓的这样情况的，爸爸爱你，爸爸欢迎你回来，就好像圣经中所说那个浪子一样的。关系是第一步的，管教的时候就这样。你看，这是告诉你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四种管教的关系。你只管教，你没有爱，这就是轰油门啊。轰油门怎么样？没关系，你没有爱，不管用的。第二个呢，我既不爱你，我也不管教你。就认着孩子在那个泥潭弄怎么样，越来越深，放任式的，我不管你爱怎么怎么样。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我只过我自己。离婚了，你寻你的路，我寻我的路，孩子不管。还有一种呢，光爱，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你不管教，有没有用啊？也没有用，就等于拉上绳子你不动，你不牵他，不给他谁，所以你又要建立起关系，又要开始去管教他，这个时候才能把他从泥潭里拉出来。所以你给孩子建立的规矩，规矩加上关系，那么孩子就会顺服。就是你给孩子定了规矩，但是你当你们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孩子会，因为没有人不愿意听朋友的话的。以前我跟我的孩子不是朋友，但当后来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就开始要集中精力的，我去开始跟我的孩子做朋友。你即使你没有钱，你没有能力，你们，但你的品格在的时候，孩子会非常的对他父母非常的敬重。孩子不要求其他人，就是孩子就要求自己的父母，因为我是你们生的，所以你们俩没有任何理由，你们俩不接纳我。所以管教就是这中带个定律，对吗？巩固定律中就是你要该让他吃苦头就要吃苦头，有甜头可尝的行为渴望得到加增，有甜头就是一个行为。那么你要想这个行为止住的话，你就让他吃苦头。箴言十九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趁
有
指望
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
不可
任
他
死亡。好了，管教的目的是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后果。管教方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后果，一种叫做逻辑后果。责任就是让孩子能够学会承担责任后果，就是你处理后你要承担后果。好了，我们先看看自然后果。自然后果就是说，因为神定了有个自然的规律，你这么做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你那么做就那样的结果。那么孩子很多人不懂的，所以你必须让孩子通过实践生活能够悟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家长给孩子太多的不真实的环境，当我们给孩子太多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要什么给什么满足你的，那么实际上你给孩子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虚假的环境，孩子以为这是真实，但实际上是虚假的。所以孩子怎么样，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后果，我不做饭我也能吃饭，我不什么我也有什么，这就是一个不真实的情况。所以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那么怎么办呢？你就让孩子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如果我有不好的生活习惯，我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就会给我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 那么慢慢的就让孩子学会任何事情都要我要思考也好，然后慎重的选择自己的做法。家长不介入的，我不给你营造一个环境，我让这个事情真实的情况来惩罚你，那么你受到的惩罚你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必须要狠下心来，因为你要让这个孩子了解到什么是规律，任何的行为都要有一个后果，这叫自然规律。很多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孩子愿意到厨房去东摸一下西摸一下，你告诉他不要去，这危险，他非要去。你去找个机会，那个锅不要太烫的时候，你让他摸一下，一摸擦，哭了，好哭，知道了吗？懂了吗？懂了，懂了，不，再也不摸了。但是运用自然规律的原则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对这个自然后果的严重性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而且确信不会给孩子造成过重的伤害。比如说你们家如果有一两岁的孩子的话，他很喜欢用手指头捅那个电门的，哪有空脸他往哪戳，对不对？你说的哦，袁老师教我们自然规律，让他捅一捅坏了不行的，不能这对吗？那怎么办呢？就是在国外都是这样的，用一个插销帽都是盖住的，这是不能够用自然管教方法的，对吗？等懂事儿才能告诉他，滚开的水一锅水，你说让他摸一下，哇一个，对，不行的。所以要知道这个严重性，运用自然后果的话，有一个要求的，妈妈必须是时常在旁边看着你，而且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过度保护就是把这个环境加以修饰，家长不要在这个事先对自然后果加以策划和人为的修饰。比如说我们告诉孩子到晚上啊，现在外边很不安全，你要不能够一个人，女孩子你不能回来太晚，他不听，他还要出去，你说那我设计一个找人在半路上吓唬他一下，不行，这种故意人为的制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自然后果是不好，你吓坏了怎么办，对不对？而且万一这个事情败露，他就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我就不行了。好，第二是逻辑后果，逻辑后果就是这事情没有自然后果，这事发生了以后都没有一个自然后果。比如我白墙上画画，有没有什么自然后果？没有，他也不会吃我，但是怎么办呢？所以凡是不能有自然后果的事情要给他个逻辑后果，就爸爸就是管教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就这样，如果你那样的话我就那样，有一个逻辑后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有一个规则的时候，规则就是逻辑后果。好，家长事先规定出责任和后果，如果孩子未尽你的责任，你必须要叠被，你必须要刷碗，我把这个责任告诉你，玩到什么时候变成回来，如果你不回来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都给你个规定，这叫逻辑后果。它的优点是可以约束孩子的不良行为，适用于各种年龄，5到10岁最好，这个可以减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抗衡力量。就是当孩子犯了错误你要管教他的时候，孩子会跟你啊不行给你搅赖的，你会跟他说什么呀？这不是爸为难你，写着呢，孩子的抗衡的力量就不是冲着父母去的，而是那个原则在那里，尤其对那任性的孩子，这是在管教中是少说多做的有效方式。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很多孩子是这样的，我给孩子买了自行车，你会发现头两天高兴，放了学把自行车给扛到屋里来了，骑了2星期以后怎么样，无所谓了，放那儿去了，不管他了，你说丢了把他扛上来，好了，你就告诉他，如果你把自行车用完了晚上记得拿上来的话你就可以用，如果你忘了一次，好了，1星期你步行上学，你不能够骑自行车，坚决不能够上，不能够骑，对不对？好，你穿衣服慢，晚了10分钟，好，明天早10分钟上床，如果晚了半小时，今天晚上早半小时上床，没完成怎么办呢？好，把你看电视时间取消，听到吗？做作业，那不行了，没办法，对不对？你要想看，好的好，你按时起床，按时起床就可以看，这是我给你的规定。如果第二天又迟到30分钟，好了，提前1小时上床，取消你什么什么的，你就要一定拿走他最好的东西，他最愿意的东西不能够做，以后电视你甭想。说不看就不让看，要想看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我给你的各种规定。如果你哭着跟我说话我就不听的，你要孩子第一次哭了，你哭爸听不清你说什么，妈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你不要哭，说你要再哭好吧，你先哭，哭完了以后因为爸爸要听清楚的事情，安静下来你叫爸爸，你要是陪着他哭啊，别说没完没了，你要记住孩子全都是罪人，你不吃正餐，好，零食全部取消，任何零食都不能买，比如说糖葫芦啊，什么都不能吃，吃正餐。好，吃正餐了，好了，我们这吃的好了，我可以给你增加一点零食。这都是你会根据他的情况，夫妻二人经过协商给他制定出来的规则。
除非我们先成为播种者，用眼泪灌溉我们的耕地，否则我们不可能期望成为收割者，将成熟金黄的谷物搬进天国的谷仓里。空中辅导， 与你共勉。
在圣经中，生命记、利未记里面，你去看，神就应用的是自然后果和逻辑后果，对吧？有的是自然后果告诉你什么，就是说如果得了什么样的病，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是吧？这个房子必须要用火熏，就什么怎么样，哎，这就是自然后果。那么有了病的会隔离多长时间，这全是自然后果。如果你不这样的话怎么怎么样。还有一种就是逻辑后果，十诫就是其实就是约法三章的逻辑后果。没有约法三章你就不能够惩罚。我们看看这个有效的运用逻辑后果的原则。第一个，你管教的时候一定要在情绪平静的时候进行，否则就成了撒气。即使他做错了事情是应该惩罚的，你不能够发现问题马上要惩罚那孩子怎么样，你是要杖责他。但是杖责不是说你发现问题拿起棍子就打，你打的时候这时候是情绪的宣泄，因为你是在情绪当中，所以一定要等你情绪平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如果说什么样应该怎么打你。神爱我们，但神也管教我们，以色列所受的所有痛苦都是在责罚他们。但是管教一定要在约法之间，如果你没有约法三章你就不能够责打孩子犯了一个错误，你上去就打这个不行，一定琢磨严重错误，你没有说你就不能够打犯了错误，孩子这个事儿是错的，但因为是首犯，爸没说清楚，这次就算了，但是我告诉你以后再这样的事情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有了这个了，如果再犯一定必须要惩罚。第二，这个后果一定让孩子感到不愉快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非常内向，二儿子非常外向。他最初的时候对孩子采取关紧闭，一到又犯什么错误关紧闭，忽然他发现关紧闭对于大儿子来说非常高兴，他非常喜欢看书，所以一关紧闭他拿里边他喜欢看的画书，躺在那边到里边去看书，看紧闭时间到了说出来吧，不出去不出去。那二儿子不行，二儿子往那个紧闭室一放，哇如坐针毡的人，到没到时间呢，没到，到不到时间呢，老问，对不对？孩子应该有选择后果的自由，当你定出一个法则来也可能真的不太合适，孩子一琢磨，哎这个合适那我这么做。比如说啊，你们家刚刚粉刷的墙壁，白白的墙壁，孩子们都很喜欢，越小的孩子越是这样的，怎么样，越愿意往墙壁怎么样画画的。你跟孩子说啊，告诉你啊，不能画画啊，如果画画的话亲自把它擦掉，你画了你就要把它擦掉。好了，如果你规定是你要往上画的话，你得很难看，画的话没有办法，爸爸就打你屁板子，那是另外一个规定。如果你说你要画你就擦掉，好了下次怎么样，他说等到我画我擦，他真画了，请问你不能，你画了你把它变成打了就不行，你不能变，你给他这种自由，就是我告诉你的后果是画了你就擦，那他怎么样，你说好吧画了吧把它擦掉，那就擦吧，你给他这种选择的自由。但是你可以在哪儿难为他呢，你会在擦的效果上难为他，对吧，擦了以后行了吧，不行差远了不干净接着擦，你让他付出足够的时间精力，那么的辛苦汗水再发现不行还是不行，擦干净要看不出来，你要一定达到你的目的之后才能够让他知道下次再也不画了，你要考虑他的能力的，你的目的是要管教他，并不是说一定要那个后果，重视这个过程，最后他擦没擦干净不是那回事，关键是我要这个痛苦的过程来磨练你的品性，让你学会在律法面前你要低下头来，你要谦卑，就是让孩子谦卑下来，要服从我们的律法。好了，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让后果去教训孩子，不要援助，你爸爸妈妈一定都是以旁观者，要让这个律法去直接的来修理他，否则的话爸爸一走妈妈说我帮你擦，擦这个是不行的，你不要让他学会这个东西。好，我们要给孩子要确认逻辑的后果，这个后果你设定的后果一定是孩子的能力是可以胜任的，不要使用与孩子错误无关的体力劳动作为惩罚的手段。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家庭也非常普遍的，就是说我轻视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是非常非常好的，它不仅有利于孩子身体健康发育，而且劳动的汗水是可以对孩子的心灵净化有好处的，当他动手劳动的时候促进一个大脑和这个手这种协调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劳动跟这个孩子的错误联系在一起，就是劳动是犯错犯罪的一种惩罚，因为我们讲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体劳是一个很卑贱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做法，让我们的孩子多多的参加劳动，孩子会在劳动中提高对生活的悟性，净化他们的思想情操，培养良好的素质，最重要的用劳动可以改变孩子对金钱的认识。我让我的孩子一起来跟我修理家里的家具，我夏天的时候我们家没有冷气，但是我在修理沙发，我本来想沙发坏了买一个沙发，但是呢 我忽然想到这是对我孩子很好的教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让我的孩子们跟我一起来修理沙发，我让他给我做我的助手，然后把钉子呢都让他，最后把钉子给我钉上去，对吧？我刚开始教他怎么钉，最后他会了，做得非常非常好。你现在抓紧时间学一大本领，以后你有了本事，你有了文凭，你挣大钱呢，你一小时就挣多少多少钱。所以这些在家里面这些事情，做饭、雇保姆，是不是收拾屋子、找个小时工，对吧？洗衣服，这就反映了我们的一个价值观，你认为金钱可以一切的。可是大家注意，千万不要这样。金钱是衡量这个价值的这个标准的时候，你会做很多错误的决定，你就会让孩子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你要知道，孩子用几个小时时间来从事这样的一个劳动的时候，对这个孩子心灵的打造、品的打造，是你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跟那些成功人士讲，你们回到家里一定要在家里做了一些最脏最累最卑贱的活，因为你在外边工作越成功，回到家里这个骄傲是随之就长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遏制的，唯有你去回到家里去做那些卑微的事情，你做的时候用那汗水来，对吧？给你个谦卑的心，时刻提醒你，你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当我们富裕的家庭让孩子用这个有偿劳动做这个活，尤其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啊，有这个能力的家庭，你劳动我来付报酬，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吸引孩子劳动。我当跟我孩子说，儿子从下个月开始啊，不给你发这个零花钱了，开始变成你劳动的工资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做这个活的时候感到更加有兴趣，他觉得我自己挣钱了，这个不是你给我的，是我自己挣来的，这个花起来也是非常的气壮，对吧？我自己挣来的。这样的话呢，因为吸引着我劳动，我就去做去做，越做越勤快，越不做越懒，慢慢的做多了以后，他你会发现他刷碗呐、啊，这个就开始利索了。刚开始是很笨的，拿一摞碗，一会儿哗一摞碗给你砸了，这开始就是笨手笨脚，水用的很多，洗涤剂洗不干净都有可能。但是你会发现做的时间越多，怎么样？越做越快，越干净，又这个节省能源，他会珍惜劳动所得。以前给他的零花钱啊，他都花了，每月还说不够。但从那以后，我儿子再也没跟我们要过钱。而且一看着他自己有个小存折，把钱都存到里面去了，打磨掉孩子狂傲的心理。这种劳动其实可以使我们家里生活比较宽裕的孩子思想越来越接近他们的实际生活。我讲一个故事，一个铁匠，他有一个独生子。铁匠每天辛苦的劳动，但是独生子呢却娇生惯养，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爸爸非常着急，所以爸爸就跟儿子说，儿子，咱们家有一个传家宝，你得到这个传家宝之后呢，你就一生有享受不尽的幸福，但是你要想得到这个传家宝，那么有一个要求，你必须亲自的挣一块钱给我，你只要亲自的挣一块钱给我，我就把咱们家的这个祖传的传家宝就交给你。儿子就说，好吧，我去挣这一块钱。所以他偷偷来找他的妈妈说，妈，我爸说的，我只要挣一块钱一个银元，他就把咱们家的传家宝给我。你妈说，哎呦，这么多年我跟他都没有告诉我这个传家宝，那一定很值钱的东西。那么好，妈给你一块钱，给你个银元，明天给你爸爸把这个传家宝拿来。好了，儿子拿了这一块银元，第二天跟爸说，爸，一块银元我挣来了，就把银元给了父亲。父亲说的，我看看这个银元是不是真的，因为他是打铁的嘛，所以旁边有燃烧的这个火焰的铁匠炉。和他说，我看看这个银元是不是真的，所以随手就把这银元扔到了火炉子里面。儿子说，你烧它也是真的。爸爸说，这钱不是你挣来的，所以我不能给你。儿子跟爸爸说，妈，说我给他的，他不相信这是我挣的，怎么办呢？他妈说，你看你细皮嫩肉的啊，也没有汗，也没有，也不脏的，谁像你这么挣一块钱呢？你得啊，出去你得弄得又有汗又有这个泥土的，这样他就相信了。儿子说，对，妈，还是您对，所以您再给我一块钱。妈又给了他一块银元。这孩子第二天一早就出去了，在野地里面摸爬滚打了玩呀、啊、这个满地滚呀、啊、弄得又是汗又是泥的，晚上气喘吁吁跑回来，气喘吁吁，妈，哎呀，真难挣啊，我一块钱挣来了，给你。爸爸拿一块钱说的，好，我看看一块钱是不是真的，随手又扔进了铁匠炉。儿子说，你再烧它也是真的。爸爸说，这一块钱还不是你挣来的，我要你亲自挣的一块钱，只一块钱，你挣一块钱给我。所以儿子觉得特别沮丧，找妈说，妈，这个他还不相信呢。妈说，这个我不能够给你了，对吧？你还是自己出去挣一块钱吧，我这么一块钱给你什么时候啊，对吧？不行，他既然你爸爸是个聪明的，看出来你不是真的，所以你亲自去挣一块钱给你爸爸。儿子说，那好吧。第二天儿子妈妈给他带着干粮，拿着铺盖卷就出去要去挣了一块钱了。 一走几天就不见踪影，所以父母该着急了。妈妈就说找啊，爸爸说不要找他，等他自己回来。过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回来，这时候连爸爸都有点着急了。这时候有的人从外面回来说，我看见了在江边拉纤呢，有的人我看见了在码头上给人家扛大麻包呢，有人我看见了在沿路向别人乞讨呢。但是这个时候妈妈非常心疼爸爸说的不要等他，现在我要等他亲自挣的一块钱给我。过了数月之后，儿子拖着极其疲惫的身体回来了，形容枯槁，非常的筋疲力尽，拖着一个疲惫的身子回来了，说的爸，我的一块钱我挣来了。爸爸说好吧，你给我。他就从最里面掏出了一块钱捧给爸爸了。爸爸说的我看他是不是真的，随手就把这钱就扔到这个火炉里面。只见刚才已经快瘫倒在地上的儿子怎么样，像疯了一样冲过去，就从这熊熊的火中把这一块钱一把就拉着说，爸你别烧他，他是真的。他说爸，你的传家宝我不要了，我已经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了。爸爸说孩子，爸爸的传家宝你已经拿到了，孩子必须亲自的经历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他才能够对金钱有正确的看法。只有耕种才能收获，只有付出你才能得到，你享受权益就必须承担责任，你采取的行动就必须接受那个后果，你享受一定的自由你就必须受到相应的一些事物的约束，这是永远永远不能够分离的双胞胎啊。